总共分四个大段来分享。第一大段，引言神的创造整个宇宙世界以及他的拣选得救的人，完完全全的是神的全权自由的旨意，只在乎造人的主。人在神的道理上的半截被神弃绝了，也是预定的，但是这是出于罪人自己选择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他自己的结果尝的苦果。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，分两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，出自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以及十一节，我来共读给大家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庄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造人的主。神拣选得救的人完全是他全权自由的旨意，他的恩典。我们知道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承受了应许，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双胞胎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神决定了要使用，要使用另一个器皿，其中的一个当作器皿，宝贵的器皿，那就是雅各。这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决定的，神有权在蒙拣选的以色列民族的后代中做选择，并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承受了应许。如今凡是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我们基督徒全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神不但在我们对他有任何的认识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们，并且他拣选我们的恩典而言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先知道我们了，神已经预先知道我们了。神的预定、预知、拣选乃是关于人而不是关于事。那些神早就认为与他有救恩关系的人，所以神拣选人是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，就神选召了，就好像雅各在肚子里面就已经选召他了，虽然他一时出生他做了很多坏事，神要用他。关于人，神神的全权选择，而不是关于事情，也不是关于个人的行为，更不是关于人的信心。所以神不是说预先知道人的信心，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去抉择要不要信靠耶稣基督。神的选择是人，是神全权自由的旨意。神的拣选假如是根据我们的善行、我们的信心，那么救恩就是始于功德了，而不是说神的恩典是始于功德。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们的功德，我们 build up 我们建立我们的功德去得到救恩，不是。只要你信靠，借着信靠耶稣基督，借信称义，为了避免所谓因信称义，因为大多数人都讲因信称义，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意思不是信心是功德，不是。但是路德会特别要避免这个误会，就说了借信称义。但是我们明白因信称义圣经上也说的不是功德，信心不是功德。 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，绊脚的石头，别人的磐石，出自罗马书9:27-33。我读给大家听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我们以色列人必须要被毁灭的，就像索多玛和俄罗马一样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别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这个西安两个字，我们待会在第三大段会做更多的分享。这里指称了神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，那就是耶稣基督了。不信他的人就被绊跌了，信他的人就不至于失望。这羞愧就是不会失望，你会得到永生。使徒保罗引用以赛亚书10:22-23，以赛亚先知警告说，经过审判之后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保罗也引用了以赛亚书1章，包括了9:11-17。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稍留余种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的以色列人先被神拆毁毁灭，但由于神的连续怜悯慈爱，没有把以色列人像索多玛、俄罗曼一样完全毁灭，保留了余种余数剩下的，以至于不像索多玛、俄罗曼一样被灭绝。神不喜爱祭物，神所要求的是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。弥迦书说，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时常得罪神，以至于只有余民能够存留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末了全部的以色列都要得救。这里全部的以色列就是指剩下的余民都要得救，因为那些以色列人是用人的力量来遵行律法，而没有信靠那位能改变人心的神。他没有信靠神，只遵行表面的律法，假冒为善。以色列追求律法是对的，他追求律法这件事情是对的，可是他们强调了行为，没有注重信心，因而错过了要点。信心才是律法的要点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实际上这律法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律法是要我们随时随地思考着神，纪念的神，预表着将来要新约时代要来的耶稣基督。因为旧约有一句话，圣经有一句话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在罗马书8:3这么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将人指向基督。这句话呢，神就将人指向基督，原本是说神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让你们得救。所以我们把它简化了，就是神就让人指向基督，将人指向基督。人心软弱不能遵行律法，神就把我们的心指向耶稣基督。就我们刚刚说了，律法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保罗同时引用了以赛亚书8:14以及28:16，待会儿我会读给大家听。 要点是，那让以色列人绊倒的石头却能拯救相信的人。半跌的石头能拯救人的，叫你相信耶稣基督。好，现在让我来读这两段经文。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这么说，他必作为圣所，却像以色列两家，两家就是南国和北国啦，做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。这是八章十四节。这个两家指的是以色列的南国北国都被灭了，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，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掉，这是神的惩罚，对以色列的惩罚，早就预表了，早就告诉他们了，借着以赛亚先知，你们要被灭亡了，赶紧回头吧。神往往使用恶事，使用亚述国，使用巴比伦邪恶帝国来达成神良善的旨意，神要先拆毁再重新栽植，让他们悔改，这是神的连续和他的旨意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经文，以赛亚书28章16节这么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必不着急。这着急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的，必不羞耻，也就是必不失望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信靠那个耶稣基督的防脚石，他就是防脚石，我们必会得到永生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会在第三大段更多的分享论述。好，翻到第三面，保罗凸显了以色列特殊的罪，以色列跌在绊脚石上，这绊脚石不是别的，正是耶稣基督。保罗强调律法的地位赐予应许，神的应许，应许什么？迦南美地，应许什么？耶稣基督。唯有看见神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之后，以色列对律法的误会和误用，他们靠行为不是靠信心，才变得就显明了他们是错误的。以色列两家及耶路撒冷的居民的不信从，他们要绊跌，并且在神所施行的审判中被毁灭，用亚述帝国，用邪恶者巴比伦邪恶帝国来毁灭以色列人。但是神的连续会保留他们少数的渔民圣民余数。然而应许，神的应许才是所有这里经文论述的要点主旨。万军之耶和华自己要做以色列子民的圣所，做他们的神，做他们的圣殿。神借着他拯救性的介入行动，神介入了以色列民，保留了以色列民的余数，介入要拯救他们，因为神的怜悯要救那些渔民，就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让以色列人绊倒，显明他的罪，要他们觉醒悔改。那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，只要你信靠他，就会得救，不至于绊跌，不会羞耻，不会失望。对保罗而言，西安带着属天的面相，所以在西安放一块跌人的磐石，遥指着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那块跌人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了。复活的耶稣被神安置在天上的西安，西安属天的面相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天上的西安。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凡求告这位升入高天救主的人都能得救，凡恒忍到底的必然得救，我们分享过好几次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，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有两个小段，第一小段，神是用什么样的石头做根基，生命的根基。当时的圣殿 在第一圣殿开始要被建立，就是所罗门王建圣殿，他的父亲大卫王他神不允许他圣殿，他建圣殿，因为大卫王手沾满了血腥，杀了许多人，甚至犯了罪恶，犯了奸淫的罪恶，只准许他准备各项材料让他的儿子来建圣殿。当时的圣殿是原先建在当作禾场，就是稻麦收成的那个禾场的一大片石头上，出自历代记上21章28节一直到22章1节。大卫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他买了那块地，给他了银子，然后他在石头上献祭感谢耶和华。这块石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在这块石头上打谷物，去掉那个谷物的壳，打谷物这个动作在石头上就象征着神的审判和试验，因此我们可以称作那块打谷的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。试验过的石头，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，它是这块石头是一个标准的石头，可以让其他的石头按着这块标准的石头来切割成同样的样式。这种对房角石的描述后来被用来指称耶稣基督。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来证明我们刚刚所讲的。彼得前书2章6到8节，我翻到第四面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我们读了圣经了，不至于羞愧，不至于失望，不至于着急，都是同样的意思，我们会得到永生，我们不会失望，不会着急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就对他们不信的人说了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表示所有建筑最根基的磐石的根基，可以拯救人的磐石根基，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或者意为他们绊跌都因为不顺从道理，神的道理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所以神拣选人是恩典，是出自于神，那么神不拣选一些人，那些人被弃绝了，也是因为那些恶人不信的人他们自己所造成的，被弃绝也是神所预定的。我们谈到过很多次救恩的拣选和弃绝，因为神不拣选一些人表示他们被神弃绝了，是他们人的罪所导致的，那会代表神的公正以及带来神更大的荣耀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小段，我们看看西安做更多的解释。西安这两个字原来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古代堡垒的名字，它是防御工事，防御敌人攻打的，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座堡垒。当大卫攻下迦南美地，攻下西安的要塞之后，大卫攻下西安的要塞，把这块堡垒攻破之后，西安就被称为大卫城。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西安这个名词就意义上被延伸了，包含了圣殿和它周围的地区，不仅仅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，也包括了这个圣殿周围的地区。 后来呢更扩大，被指为整个耶路撒冷圣城以及圣城周围的区域，接着又被更广泛的延伸引用为西安，就包括了耶路撒冷城、犹太全地和犹太民族的总称。西安就是神的选民，犹太民族。那么在神学意义上来讲，西安被比喻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以色列神选择了以色列是他的人民，他的百姓，神的属灵的王国西安，以色列整个王国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在启示录说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下来，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西安，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天上的西安。那使徒保罗指称复活的耶稣基督是西安的房角石，直接指明了西安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西安这个名称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这个引用的出处你们大家可以保留记住，多读几遍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分享的第四大段结语。那让以色列绊倒的石头耶稣基督却能拯救相信的人，神拣选得救的人乃是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人的信心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如今凡是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在属灵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以色列人了，都是神家中的成员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然后经过圣灵的见证浇灌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都是神家中的成员。家中的成员有两项福分和权柄，一项是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神是我们的阿爸父。请记住圣经说过天使不能呼叫神是阿爸父，天使是神的创造的活物，他不是神儿女，他不可以呼叫阿爸父。我们第二项权柄和福分是我们有教会的生活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属灵的弟兄，这是我们的福分和权柄。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一员，成了神的儿女，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权柄和福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此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那座宝座的极羔羊。阿们。